你听这个，
在想真好听呢。
嘿啊，真好听，真好听，而且这个有声书，我已经买来送你喽。
耶！
欢庆一周年，更多精彩内容即将上架喽！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检警追查，梁老一上车便被吕炳宏、股东欧石成及佣人钟点峰架住。钟点峰以水果刀抵住张翠萍逼问：
你的账号密码呢？
张父不从而吵起来，仍被逼出一些数字。吕钟两贤竟下杀手，猛刺陈进福左颈一刀右颈两刀，致动脉破裂而死。张翠萍前颈遭刺四刀，胸口致命一刀，造成血胸，当场断气。吕钟驾车运尸到三重大勇街32号二楼住处，吕、谢、欧再回咖啡店清洗自身血迹及车上血迹，并提早关店，和谢女在店内商讨藏尸，冒领零款。
你看这个内容写的有没有夸张？非常的巨细靡遗，好像有装窃听器还是监视器，完全看到现场怎么发生怎么进行的。
我以为这是小说，但它真的是2013年3月7号自由时报的报道。
对啊，而且夸张的是当时的四大报标题完全一致。
怎么会这样？
全部都是写龙门客栈，你知道吗？龙门客栈就是黑心老板嘛，把客人谋财害命嘛。这个标题一出来之后，大家就理解这一定有妈妈嘴咖啡店的老板涉案嘛，对不对？
那吕炳宏是真的被冤，还是他真的有涉案？
当时新闻一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当然吕炳宏有涉案啊，因为一个女生，谢依然她是店长，但是她是一个女生，她怎么可能杀掉两个成年人，陈进福夫妻两个人，那怎么去弃尸？一个女生怎么可能做得到？那我觉得警察一开始就陷入到这个迷思，因为觉得他一个人没办法独立犯案，所以谢依涵一到案之后啊，他的第一份笔录他就讲得非常精彩，哇，讲说这个是跟吕炳宏他们一起共谋要谋财害命的，所以把陈进福跟张翠萍骗到咖啡店之后，把他先迷昏，迷昏之后呢，有预先准备好的汽车在外面，所以迷昏之后就把他扶上去车里面，在车里面呢，共犯的四个人就拿出水果刀逼他们要讲出密码。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可是啊，当初三月二号第二具女尸浮现的时候是谢依涵报的案，所以他算是自首吗？
他不是自首，他在固步一阵。
哦，
我发现谢依涵真是一个智慧型的方案，这是后来慢慢透过检察官警察慢慢再去搜证才一一在拼凑的，因为第一时间其实他们全部被误导了，那警察也以为谢依涵建构了那个犯罪事实是真的，所以当时就朝这样方向去报，而且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全部都用龙门客栈为主轴在报道，所以吕炳宏一开始就被设定是共犯了。当时检察官不明就里，完全没有在第二步的查证，他就把他声押了。
就因为刚刚讲的那个谢依涵第一版本的供词。
对。
可是后来我们看报道，他好像总共有四个版本，是吗？
他讲了四个版本，但是他都是每讲一个版本被戳破了之后，他就会再编另外一个版本。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跟吕炳宏，他是龙门客栈。
是。
后来这个被戳破之后，他就开始讲说啊，因为我们是桃花纠纷，跟吕炳宏跟陈进福之间有桃花的纠纷，三个人有牵扯不清的关系。后来就说陈进福教唆他要把妻子先杀掉的，因为他跟他妻子之间有一些不愉快，那财产上面可能分不清楚，所以他教唆他来杀他的。种种的版本最后最后也是要靠刑事犯罪的侦查鉴定来还原啊。
那我们来讲讲这个还原的过程，因为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个谢依涵是智慧型犯罪，
没有错。
他花多久时间啊？
从后来警察恍然大悟慢慢收证了哈，因为第一时间声押吕炳宏不成，抗告后来也不成以后，他们才知道哎，好像被骗了啦、哦、就是要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知道，那慢慢的把真相一一拼凑，才发现谢一涵这一个谋财害命的这个起因啊，已经布局不好久、哦、怎么说呢，最早在犯案的前一年的九月的时候啊、嗯，他有去两家诊所看病，都跟医生说、哦、他有睡不着长期失眠的状况、嗯、那医生就听过他的那个讲他的症状之后，就用处方签就开了安眠药给他，所以两次的看诊共取得12颗的安眠药，
所以这就是后来他放在咖啡里面让他们喝下去的那个安眠药。
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个安眠药，而且他在要放之前呢，他还自己啊先试吃了一次
人体实验
先准备，对不对，先准备就是说让自己觉得说这个药到底药效有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个标准、嗯、所以九月份他就已经先把那个安眠药准备起来了呢、嗯、那到了前年的年底的时候啊，他其实就从陈静福的口中知道张翠萍他有一个保险箱在龙汇里面、嗯、里面有放存折啦珠宝、哦嗯、我觉得当时他大概就已经开始想要侵占这些珠宝要偷窃啦，所以他就开始布局，他先去龙汇办了一次保险箱、嗯、诶，发现龙汇的保险箱的钥匙长什么样子、嗯、所以呢他就回来趁张翠萍出国的期间，他进到张翠萍的房间里面看到同样的钥匙，他就知道这个是龙汇的保险箱的钥匙，
所以就偷走了。
所以偷走了，偷走之后、哦、他还干了一件事情，
是吗？
他偷了张翠萍的衣服，有一个格子衣服，他也带走。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乔装成自己是张翠萍，再去龙汇里面想要打开保险箱，
这有点牵强吧？
没有啊，他可能异想天开，他觉得说，哎，一般人可能不会识破，而且他戴的假发，戴的墨镜。穿着格子衣服自称自己是张翠萍去龙汇要把保险箱打开，结果眼尖的那个银行员啊，龙汇的员工啊，发现说你没有带身份证啊。我觉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哦、他想要做第二次的布局，因为他要偷身份证，
所以他是一点一点去收集说他还需要哪些东西去得到他想要的财产。
没错，
可是他跟陈静福跟张翠萍夫妻的关系或是感情不是算是友谊，然后甚至友谊以上吗？
没有错啊，事后从陈静福的那个银行账户里面去还原出来，陈静福汇给谢一涵的金额就将近100万以上了哈，所以陆陆续续一直在金援谢一涵，所以他们感情是非常好的。嗯，后来检警去讯问了一些周边的人，也发现这一点。有些朋友他们就讲说，那个陈静福要认谢一涵当干女儿。嗯，那当然到后期之后，张翠萍就有点跟亲人在抱怨了、啊，就是谢一涵他不喜欢这个人。嗯，而且有讲到陈静福要认他当干女儿这一段，所以感觉有一点那种争风吃醋的味道在里面。但确实是那个感情还在，所以他才能够在2月6号的时候找一个理由说要帮吕炳宏新生儿要办满月礼，想要帮他办一个趴啦，嗯，请他们来，哎，他们的夫妻人就来了，所以从这个动作就知道说，虽然彼此间有一些暧昧，有一些好像不太愉快的地方，但其实他们的感情还在，所以才能够把他骗过来。嗯、你知道吗？他伪装成那个保险箱没有开成之后，曾经回来之后啊。他去质问陈静福，跟陈静福发生争吵，他还把陈静福、哦、推倒，让陈静福整个骨折，所以有留下那个伤痕。那时候验尸报告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急着要张翠萍的那个财产、哦、是非常明显的。
那陈静福当时也没有因为发生这个骨折的事情跟他保持距离哦？
没有，所以其实可能在过程中在争吵，到底他们在吵什么、哦可能不知道，但至少知道说他们两个为了这个财产的东西意见不太一样、嗯哦、那这个只是布一个前面的局而已。谢一涵当然知道说一时半刻拿不到这些钱很急，而且当时他交了新男朋友，两个人论及婚嫁了要结婚，那当然最后研判应该就是为了要结婚，要断绝跟陈静福之间的一些关系，他想要一些钱，所以就开始更长远的在布这个要怎么样谋财害命这一个 他要如何谋夺陈靖福的财产。
哇，这个财情仇可能通通都有、
哦、
那我们来还原一下、哦、就是后来其实我们查出来这个谢依涵当晚到底是怎么办成的，吕炳宏他到底知不知情呢？
从后来的整个刑事鉴定还原、哦、其实当时如果第一时间、啊、检警如果有去调监视器画面或者是有去查吕炳宏办公室的电脑，大概就知道说其实谢依涵讲的都是错的。因为谢依涵就说他们四个一起犯案，但监视器画面根本没拍到这些人出来啊，也没有看到他们有车子啊，
所以根本没有龙门客栈之说。
没有。后来呢，李炳宏就说我有不在场证明，我那时候在办公室啊、
嗯、
警察进去他办公室去查扣他的电脑，去还原电脑里面的所有 log 档，就是所有的轨迹有没有，就发现说他那个时间那一天晚上七点八点九点十点他一直在下载电影，他又不断的在下载电影，而在使用他的电脑，所以你可以合理的推论他那时候是在办公室里面。那再加上不管是妈妈嘴的前后的监视器画面去看哈，吕炳宏都没有出来过啊，他唯一最后出来是晚上十一点的时候离开，开车就离开啦。
嗯，
所以就还原说他根本不可能跟谢依涵一起共犯嘛。那再加上其他的三个共犯，不管是股东也好，或者是吕炳宏的堂弟也好，哎，其实他们都全部有不在场证明。另外一个犯罪的当时他在家里，家里的那个电脑也是一直开机，有轨迹的。所以证明他是真的在家里。
那其实说过来，这三个人既然都没有发案，也有不在场证明，那真的是警方当初的疏忽了。那最令人好奇的就是，对，回到那个点，谢依涵一个女孩子，她到底运用了什么样子的知识，或者是之前的企划跟调查，而达到一个人杀了两个人呢？
就是说她非常的精细
哦，
她在设计这个命案的时候，她每一个环节她都想到了。我们都觉得女生没有这么大力气可以杀死两个成年人，如何去弃尸、嗯、其实她都有想到。后来警察、哦、到她的那个电脑里面扣到、哦、发现她下载了一部影集 CSI 犯罪现场，刚好就是如何要处理死者，要怎么让她变成是溺毙的，所以她这个计划其实很早就形成了。那她还精准的去算出了潮汐，这是检警后来去鉴定的时候去还原出来的。因为他们也很好奇啊，他把陈靖福跟张翠萍杀害之后啊，从陈靖福跟张翠萍的尸体去鉴定的时候没有拖移的痕迹
哦，
所以他不是被搬被拖，
嗯，
他是在现场。那怎么会造成这样子呢？后来从潮汐去算，所以当天啊退潮的时间是九点，晚上九点，
嗯，
所以刚好就是他杀掉陈靖福跟张翠萍的时间点吻合嘛、哦、犯罪时间大概推估就是在八点四十五分这中间，所以那时候是最退潮，所以他在岸边的话他可以把他们杀完之后就放在那里，等到凌晨的时候他们去推估算当时的涨潮时间刚好是隔天的凌晨三点多，所以是最满潮的时候，那时候涨潮就把尸体带走了。那带走之后当然检警为了要弥补这一块，他们可能冤枉了吕炳宏这一块，他就去收集很多证据。在现场啊，他们去找到一撮毛发缠绕在水笔仔上面，他们取得以后去鉴定还原出来，就是他跟张翠萍的毛发是一致的。
哇，
所以弃尸地点跟杀的地点啊可以确立了嘛。那另外就是陈靖福他的鞋子、哦、有勾到一些泥巴烂泥巴，跟犯罪现场的那个泥巴比对啊也是一致的，所以确认其实谢依涵在杀了他们之后其实没有花任何力气，他就是把他们在现场一杀完就走了。那因为他太了解当时的那些时空背景的环境，当时没有人在那个时间点，没什么人会走过那一个河岸边，所以也没人发现他，唯一只有一次被发现。
所以其实有目击证人。
有。在什么时候？二月十六号在犯案的时候，他把张翠萍跟陈靖福引诱到咖啡店，磨了那些预留的安眠药放到他的咖啡里面嘛。他现场还布置哦，布置的有啤酒罐，啤酒放在桌上，
嗯，
所以现场的两个店员看到以为他们有喝酒。
哇，
那当他们喝完掺了安眠药的咖啡以后，陈靖福跟张翠萍就开始神志不清了。
是。
那张翠萍是最早发作的，所以她昏迷的状况比较严重，所以她就先倒下了。 他的头有靠到一边去，那个店员都有做笔录，有还原说有看到这一幕。那店员就还原说，哎，他们大概就是在8:45的时候啊，他们进去扫厨房，进去之后啊，后来再出来就没看到了，中间大概15分的时间而已。
嗯，
那这段时间呢，因为张翠萍先昏迷了，
嗯，
谢一涵就先搀扶他走出去，那走到河岸边嘛，他过一个自行车道，在走的过程中，因为旁边有另外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刚好出来，嗯，就看到这一幕。
是，
那谢一涵非常的厉害，他事先哈，先拿了一罐啤酒放在张翠萍的手里面。
太像了。
对，所以在走的过程中他还跟那个老板打招呼，老板还说喝醉了，他说是，非常自然嘛，张翠萍喝醉我要把他扶回家嘛，
他真的都想好了。
对，所以布局都布好了，所以等他扶到岸边的时候啊，他就把他放在岸边，先把他放着，再回去再把陈静福扶出来，啊，因为他们只是快要睡着了，神志不清，但是他们还可以走啊，
走，
所以基本上谢一涵也不需要拖也不需要搬，就其实是不用花太多力气的就可以扶着他们到岸边的。所以这中间花了时间，因为他只有150公尺远的距离而已，从妈妈嘴的店面到弃尸要杀人的那个现场，他其实只有150公尺左右的距离而已，其实蛮近的啦。
嗯，
所以走一下就到了嘛。那走到了之后，他就开始第一时间先杀了陈静福。陈静福就是因为从他颈部里面刺3刀之后，他那个流血过多休克的，再去杀张翠萍也是都一样，从颈部也让他血胸就死掉了。那这个事后刑事的鉴定也都还原了。
嗯，其实这个整个过程非常的科学。那为什么前一阵子还是有消息出来，就是吕炳宏的太太很不服，他在民事诉讼上面还是输了要判赔，然后他自己去做了一系列的那些实验，那他到底是想要证明什么？
其实关键点哈，民事跟刑事还是有它的差别啦。刑事当然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吕炳宏没有涉案，
嗯，
但民事呢，因为他是这家店的老板，他有连带的责任，
嗯。
那现在关键点就是谢一涵到底在杀陈静福跟张翠萍的时间点是在他10点下班以后的行为，还是在10点之前上班的行为？如果在上班的行为，老板就要负连带责任。如果在10点下班以后才做的，那当然跟吕炳宏就无关嘛。所以经过，因为这是刑事的鉴定，当时所有做的分析报告，陈静福跟张翠萍被杀害的时间就在8:45左右，合理的推估他应该还是在上班时间。那他们在岸边的时候顶多到9点，谢一涵就已经把他们谋杀以后他就走回来了。
那这个吕炳宏真的是所谓的史上最衰的雇主哦，因为其实连电脑的记录都可以证明他完全不知情，可是他还是却判赔了。另外我很想问的是，其实当时标题一出哦，吕炳宏真的是被贴满了杀人的标签，而且还出现了很夸张的脑补新闻，对不对？
没错，我觉得哈，他因为被上手铐了，被移送到地检署，还被检察官声押，那大家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他就是共犯。哎，社会上就开始传了很多哇传言，你知道吗？说有人看到哈，有两个人在那个河岸边烧金纸。
嗯，
哎，新闻一出来之后，那个金纸店的老板娘啊，就自己脑补，就说：哎，我有看过那个谢一涵哈跟那个吕炳宏来我的店里面买金纸，
一起吗？
哎，对。所以呢，当时新闻又被报道之后，更强化了吕炳宏涉案嘛。做贼心虚才买金子嘛，那你知道吗？这个也变成检察官哦，当时要去声押吕炳宏的一些关键的证据哦，就是说他有可能是共犯，而且可能会湮灭。当然声押不成之后啊，他们就去现场，去金子店啊旁边附近能够调的监视器全部都调出来，发现没有他们啊，他们两个没有去金子店买啊。那为什么金子店老板斩钉截铁就说有看过呢？
梦到？
不是，因为。这条新闻就是因为谢一涵犯罪在前面，他中间有太多可以去布局湮灭证据的时间，连他去报张翠萍的服尸的那个地点其实都是自己刻意要固步一阵的，所以呢，他有充分时间去引导检警朝龙门客栈侦办嘛。新闻一直吵，民众可能不明就里就先自己脑补了， 就觉得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后被媒体影响，他就觉得强化说啊，有看过，再加上之前又有人讲说在河岸边有看过烧金纸，他更强化了，所以他才做的这样的笔录。
那不行啊，检方没有任何动作吗？那当时一周刊的团队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当时因为出来的时候一周刊刚好在截稿之前啊，那后来当然他们也做了一期，就说是桃色纠纷嘛，就是吕炳宏跟陈进福跟谢依涵三角关系。哦，那一期，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警察办案被被告的唯一的自白影响了。那记者呢又被警察的办案影响了，所以就一路的错啊，所有大家报道出来的方向全部都被谢依涵牵着鼻子走，
太厉害了，
被他影响的。但是呢讲白一点就是法网恢恢嘛，其实事后的刑事鉴定一样一样出来之后，就发现全部都是谢依涵一个人的犯罪，独立犯案。为什么后来为什么能够找到谢依涵的关键，是因为银行的行员有通报的一个讯息给警察，说谢依涵在什么时间点有乔装成张翠萍要去提领钱，结果不成，因为他被识破了，他这一次因为把张翠萍杀了之后有拿到他的身份证，拿着身份证要去领钱的时候，对方就说觉得身份证跟你本人怎么年龄差这么多，因为张翠萍五十几岁啊，对啊，所以跟谢依涵的年龄差太多了，所以就没有让他领。后来他换另外一家的时候，因为密码又按错了，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出错，所以被通报。等警察去调阅的那个监视器后，一路一路慢慢调，调都发现说他骑的摩托车的车牌号码，才追到这一台摩托车是谢依涵的妈妈。从他妈妈才知道说，原来骑摩托车的人是谢依涵。
所以其实谢依涵事前跟事后，他都不断的打这笔财产的主意。
没错，他围绕的就是这一笔钱。你看他们杀了他，就是要去领钱。他唯一有领成功就是领陈进福的，他就拿着陈进福的身份证跟那个印章到陈进福的银行去提领了35万出来，成功。这也是在杀了陈进福之后做的，后来调了监视器画面全部都证实了，就发现是他干的，而且他把钱有汇给他妈妈，但他妈妈当然不知道他的钱的来源，所以你从监视器画面跟很多刑事后来还原的，你就发现说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谢依涵一个人独立犯案，而且他是非常精密的在布这个局，而且知道说要怎么去混淆检警的办案。他更厉害的一招是什么，他要知道他不是前面已经先去通报说发现张翠萍服尸的地点吗？其实他报完之后，他知道可能要被发现的时候，他就是到实践大学把张翠萍的电话卡还有他包包丢在实践大学里面，一个放在厕所，一个到处乱丢嘛。
为什么选实践？
我猜了，因为后来检警就锁定另外一个跟吕炳宏的朋友共犯里面的其中一员嘛，那一个人因为他基地台有在实践大学出现过，在那个时间点，所以检警一开始就认定这个是共犯啊。因为你看张翠萍的电话卡跟包包都在实践大学丢弃，那显然共犯，曾经在这里把他的东西在这边丢嘛，所以就建构成说这个共犯来过。那调基地台通联记录就发现说某一个共犯确实在实践大学出现过，哇！当时就用这个理由要声押这一个共犯。对，
其实听到这边呢，会发现这个案子一开始他比较被疏忽，没有很细致的去处理。但其实吕炳宏他在申冤的过程里面，一直强调所谓的侦查不公开，也就跟我们节目名一样。那明以你的角度来说，这次的案子跟侦查公不公开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被破坏了，因为重大事件本来就会揭露一些比较概括性的新闻出来嘛，资讯嘛。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检警一开始犯的错，是因为他只有被告的单一的指数，他就完全的相信，
是。
而且因为这个指数可能在他们预期的心里也觉得说应该不是独立一个人犯案，应该是有共犯，所以他讲出一个有共犯的犯罪故事以后，他们完全采信了，
买单。
对，所以呢基本功就没做了，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只要再去做一些基本功，去调监视器画面，去调通联记录，你就可以还吕炳宏清白啦，你就不会这么轻信谢依涵了嘛。但真是他没有做了，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步步错。再加上 好多脑补的证人出现，还有好多脑补的记者出现，说他看到吕炳宏跟他的员工在清洗厨房，所以这是毁尸灭迹，所以就发了一条大独家，你知道吗？就事后证明他没有啊，啊，人家营业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关门当然要清洗厨房啊，难道不清洗吗？
哇，那真的太难了。其实连查证为专业的记者都变得戴着有色的镜片去看待他们任何的行为。其实还有一件事，这中间呢是不是有撤换检察官？
其实不是撤换啦，最后还是这个检察官写处分书啦，只是有找其他检察官加入协同办案。
哦，
但这已经非常的不给面子了。
因为舆论已经炸锅了，
炸锅了，
是不是？
因为你声压了一次不准，抗告一次再重新再声压也不准，那后来慢慢的浮出来很多证据嘛，对于吕炳宏就非常有利了，一样一样有利的证据就出现了。所以当时荒腔走板，前面白忙的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都是这个检察官太过轻忽啊，那检察长那受不了了，请其他检察官协同办案的时候，其实就对于你这个检察官的办案方法提出很大的质疑。当然也因为有其他检察官加入了，这个案子才能够很顺利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还原，让吕炳宏的含冤可以有洗白的一天啊，不然的话他连现在他搞不好连刑事犯罪都要惹上很大的麻烦，当然他还是史上最衰的老板啦。
所以明仪，如果是你看的话，你觉得吕炳宏还有机会翻案吗？
这个很难啊，因为民事求偿这种东西要打到对的点啊，这个要用非常的精细的法律攻防才有办法扭转。因为他现在张翠萍他们家人求偿的部分已经判刑确定了，那只有陈进福的还没有确定，可以上诉三审，那书面应该很大，因为官方的鉴定报告在那边，所以他的犯罪时间点就是在8:45到9:00之间嘛，
是，
那显然是在上班时间没有错，而且有证人，他的两个员工当时在扫完厨房以后出来，都有看到谢依涵还在现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要翻案的机会不大。
听起来真的蛮令人惋惜的，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有一种像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那种既视感。非常感谢明仪今天跟我们分享妈妈嘴这个凶杀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